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66集。家里的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。
家里，你好啊，
我是安托瓦尼特，
我得欠你一顿酒了，我需要你帮我个忙。我正在找一个1998年或者1997年失踪的家伙，差不离儿，信息可能不在电脑里，我可能得欠你两顿酒。那家伙叫德斯蒙德·莫里斯，地址在格雷斯通斯，出租车司机，年龄大概在30岁到50岁之间，报案人可能是他的妻子，你也许记得他的女儿艾斯林，几年前他还专门来找过信息，我需要你尽快发给我，不管有什么信息，而且麻烦你让你的手下直接把东西交给我或者我的搭档莫兰，好吗？谢谢。
我挂了电话。十分钟前，我还在享受办这个案子的过程，我喜欢它，这可能是一次不错的挑战。而到现在，就像那个一直絮絮叨叨的声音警告我的，案情可能正朝糟糕的方向发展。
没脑子的混蛋婆娘。
史蒂夫睁大了眼睛。
说什么呢？
你知道吗？要是我不干警察了，我就准备去当理疗师，全新的理疗类型，专为艾斯林这样的人服务，一小时100英镑，我会在你的后脑勺上一直敲，告诉你别多管闲事。
因为他可能跟黑帮扯上关系了？
我根本不愿意这么想，即便这是真的，况且你还没有说服我。
我迅速穿过街道，让他在后面需要跑两步才追得上我。一辆车迅速开过，离我们身后只有几英寸。
不，因为他已经26岁了，却还在寻找爸爸，吵着要他来修补自己的一切，这真他妈的让人同情。
行了，
斯蒂夫在人行道上赶了上来。
这又不是那些被宠坏的女孩，一把年纪还要打电话给他们的老爸，让他过来换轮胎。艾斯林父亲的离开确实让他的生活大不一样，而且还不是什么好的改变。我们不知道他经历了些什么，我们不能……
我当然知道，该死，我爸爸在我出生前就不知道去向了。你看我像那种满街闲逛，梦想着把他找回来，投入他的怀抱的人吗？
这让斯蒂夫闭上了嘴，我也无话可说了。我听见这些话，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说出了口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
我没想到这些，你从来没说过。
我从来都没说，是因为这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是我的重点。他走了，走了就意味着跟我没关系了，就是这样。
斯蒂夫小心翼翼地说，他知道自己可能会挨喷。
你是想说你从未想念过他，是真的吗？
我想他，没错，我经常想他。
应该有一个词来表达我的轻描淡写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总是在想他，我每周都给他写信，告诉他我现在有多棒，我如何把数学作业全做对了，又是如何在短跑比赛里打败全班的同学。所以等我真的找到一个可以把这些信寄出去的地址，他就会知道为了我回到这个家该有多值。我每天走出学校都在寻找他的豪华白色汽车，等着他把我抱起来，带着我加速离开光秃秃的水泥院子，还有那些满眼仇恨的孩子。那些家伙早在戒毒所和监狱里给自己定好了位置。我们要去一个有绿水蓝天的地方，各种美妙的生活闪着光堆在眼前，等着我随意挑选。每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想象着这些生活。我拿着刷子和听诊器，在一间医院里，它白得令人炫目，镀了铬，仿佛随时准备升空。我走下一段楼梯，和着管弦乐队的演奏跳华尔兹，身上穿着一件用纺纱和泡沫做成的裙子。我骑在马背上，走过沙滩，在晨光铺满的庭院里吃着美妙的水果，坐在一张皮革办公椅上发号施令， 身下40层楼高的视野令我头晕目眩。
我的感受几乎和艾斯林一模一样，要是他能回来，我的生活或许才会真正开始。
斯蒂夫，上帝保佑我们，正在寻求方法表达适度的同情。我说，
老天，看看你那张脸，别给我睁大眼睛表示悲伤，你这个笨�蛋。我那时候差不多8岁，后来我长大了，逐渐成熟，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真实生活，我他妈的最好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活，而不是去等着有什么人来接管它，这才是成年人的方式。
那么现在呢？你已经不再想他了？
有些年没想过他了，我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。只要有颗巧克力豆那么大的脑子，艾斯林也本该如此，他母亲也一样。
斯蒂夫动了动脑袋，不置可否。
这不一样，你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，而艾斯林的父亲是个他爱过的人。
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说的对，但我不在乎。
他就是个消失了的人，艾斯林和他母亲，他们本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活，在恰当的时候找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答案，但他们却让自己的全部生活都跟这个甚至都不在场的人捆绑在一起。我不在乎他是谁，这真是可悲。
也许吧。
太他妈可悲了。不说他了。
斯蒂夫没有说话，我们继续走着。上坡的时候，我看见了我们的车就停在之前停的地方。不错。我想让斯蒂夫说说话，我能感觉到他已经有些不同，他跟我保持的距离，他歪着脑袋的角度，他说话的腔调。我没有告诉别人我父亲事情的原因，除了这的确不关他们的事以外，还在于如果他们听了这个故事，心里会这样想我，要么是给我贴上可怜的小家伙的标签，要么就干脆觉得我是个危险的流浪儿。斯蒂夫的成长过程和我很像，也许他是个上流人士，住在市政府提供的简易楼房里，而不是简易公寓里，有一个有工作的父亲，还有一个会在沙发背上放蕾丝花边的母亲。但他应该跟很多不知自己父亲是谁的孩子一起上过学，我并不担心他会因此看不起我。但斯蒂夫是浪漫的，他喜欢让自己的故事赋予美感，有很多激烈的戏剧冲突，一个可以预测的模式，还有相当充分的完成度，枝枝蔓蔓都有交代。我本不该让他把我想象成一个凄惨的被抛弃的孩子，一路斩妖除魔才获得了更好的生活。而如果他真的这么想，我想我会拍他的脑袋一下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